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理智清醒才能修炼》，华府反迫害集会谴责中共活摘器官，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5日至7月1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明慧编辑部文章《理智清醒才能修炼》，大法红传救一切可救众生，政法时期大法弟子更是可贵的称号，然而各地总是有些人不愿意理智起来真修自己，自称大法弟子却长期浑浑噩噩，一有机会就神神叨叨，显示自我，投机取巧，标新立异，或用其他表现形式借大法满足其人心的欲望，结果不但自己得不到大法修炼的真谛，而且对内起到干扰作用，对外败坏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声誉。每个时期各地都有这样的人，实质上起到了配合被旧宇宙中旧势力操控的中共特务流氓610的作用，做他们想要的。比如中共流氓特务搞了邪恶网站，就有这样的人跟着跑，不但毁自己，还帮助传播邪恶网站，毁坏他人。中共流氓搞什么论坛、博客、QQ 空间，一些人就去跟风搞个人崇拜，搞什么捐钱洗清自己的罪过，搞集资，有人执着师父的家人，就有人打着美哥的名义抬高自己，蛊惑他人，有人怕心不去，中共流氓就帮助其离开大法，走入末劫之末的宗教，如此等等，邪恶干扰就有了市场，有了效果。中共的流氓特务干了什么都必须要偿还，这是宇宙法理决定的，但有机会得法却由于自己不能理智起来而被毁坏的人，是不是也在自食其果呢？是不是也在给世人得救制造障碍呢？这是你们的真我主意识清醒时想要的吗？为什么非要去走别人走过的覆辙，而不正面吸取教训呢？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历史会在哪一天结束，无论怎么也不会被拖延，只能在具体事情上或者过程中出现变化，没做好的事情会影响后来的事情，总的那个时间是拖延不了的。这不是师父慈悲不慈悲，其实到最后救度的重组的一切不是我要的或达不到标准，做完了也白做，也都得毁，不能够逾越那个时间，对于没能被救度的生命，那也就只能是那样了。没做好的，只要正法没结束， 都有机会走回来做好，但必须知道珍惜时间，必须学会在法中修才能真正做好。师父一再告诉我们，大法修炼主意识一定要强，要用正念，否则无法修炼。真修的大法弟子也都知道，不能真修就无法走师父安排的正路，只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那样不但自己不能得救，也无法兑现久远之前自己对师父的神圣承诺。希望所有学员大法弟子都学法得法，多发正念，因为只有主意识强，理智清醒，才能真修自己那颗心，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再被中共流氓特务耍弄，才能扎扎实实地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好。明慧编辑部2012年7月12日。
华府反迫害集会谴责中共活摘奇观。2012年7月12日中午，来自世界各地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前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残酷迫害。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到场声援，并发表演讲。
13年的残酷迫害，中共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暴行之一是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自2006年有证人披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中国大规模发生以来，多方独立调查证实这个骇人听闻的罪恶确实存在。2012年2月6日，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未遂，薄熙来图谋篡权败露被查办。媒体披露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在中国章节部分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引发越来越广泛的关注。7月12日的集会中，多位演讲嘉宾都严词谴责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资深众议员伊丽娜·罗斯·莱赫蒂宁在集会上说，法轮功修炼者是全人类捍卫人权先锋。我在过去的许多年都来参加了法轮功要求结束迫害的集会，很遗憾，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没有停止，似乎变得更加恶化。中共政权畏惧在中国也会发生阿拉伯之春，中共政权正在加剧对中国人民和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共政权还在残酷地迫害成千上万的修炼真善人的善良中国民众。伊丽娜·罗斯·莱赫蒂宁议员说，成立于1999年的610办公室是一个手段残忍的、与盖世太保和克格勃完全一样的、极无人性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法轮功修炼者被系统的抓捕、关押、施以酷刑，被送到劳教中心的洗脑中心接受再教育和被活体摘取器官。罗斯·莱赫蒂宁议员呼吁，这些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必须立即停止。他还呼吁奥巴马总统做出正确的选择，勇敢地面对中共，不要被中共所恐吓。美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和法轮功站在一起，中共必须立即释放法轮功和其他所有被关押的良心犯，让中国自由。
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夫·史密斯在现场致辞时说，我想告诉你们，作为法轮功修炼者，你们在遭受发生在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和虐待时，始终充满勇气，无所畏惧，持久不懈地向世人讲清真相，对此我向你们表示无比的敬意。目前身处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依然在遭受迫害，由于你们把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曝光出来，才使我们和世人了解到这一害人的迫害行径，它如此残酷，是对人类道德的犯罪。 他对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说，我和你们一道坚守人权，现在是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制止发生在中国的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我和我的同事们将继续关注法轮功群体和中国人权状况。
国防论坛基金会主席苏珊·纳肖尔特在发言中说，法轮功学员让我知道了中共强制活摘器官的事实，这其实不是新闻，已经发生许久了。在调查报告第一次发表时，很少人相信，也没有采取行动。但是现在就连美国国务院在人权报告中都明确提出了对中共的相关指控。由于我们缺乏行动，这个失误使得活摘器官持续了这么多年。当看到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时，我们的规避或保持沉默都是犯罪。
宗教自由大同盟主席丹·莱弗尔曼在演讲时表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世界上最坏、最残酷的人权侵害，这是完完全全错的，必须立刻停止。美国国会必须为法轮功做更多，美国总统必须要发声，制止这场迫害。他特别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中国政府信奉虚伪且邪恶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学说认为人只是物件，所以中共对待人与对待动物无异。中共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活摘器官，用这些器官做研究，这是中共对法轮功犯下的可怕、令人不齿的罪恶。莱弗尔曼相信法轮功精神永恒，他表示，中共不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更企图摧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事实是，不管你劳教逮捕他们多少次，法轮功的精神是永恒的，绝对不会被打败。我相信法轮功会红传，中国人会享有信仰自由，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宗教与民主研究院宗教自由项目主任费斯·麦克唐纳尔在集会上发言，他表示，我要感谢集会的组织者和所有参加集会的支持自由的人们，我们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关押，还有令人发指的暴行，对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摘取。他说，今天我们在美国首都集会，对美国国会和白宫，对全世界揭露迫害真相，因为越多揭示真相，越拥有改变的力量。我们知道中共每天都在持续迫害、绑架、抓捕、折磨、屠杀无辜的人们。他指出，有时候真相会从最不可能的渠道暴露出来，例如王立军本身就是最残酷的迫害者之一，他给美国领馆的官员很多机密文件，揭示中共最高官员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揭示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医院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麦克唐纳尔认为，我们需要用我们知道的真相来敦促美国政府对迫害采取行动。他感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努力，并希望法轮功学员持续努力使真相广为传播。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讲真相救众生活动报道。7月4日是美国建国236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数以万计来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民众观看了在首府华盛顿 DC 宪法大道举行的国庆大游行。1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团体获选参加今年的华盛顿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学员第11次应邀参加国庆游行，由天国乐团、莲花花车和仙女队组成的法轮功游行队伍是所有团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沿途观看游行的各族裔民众惊叹不已，拍手叫好。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的彼得·迪恩认为，法轮功团体既代表了美国文化，又是亚裔文化的最佳代表，有助于消除隔阂，加强相互理解。尤其是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节日，法轮功的参与是这个节日的精彩展现。
全美各地纷纷举办盛大活动，喜气洋洋地庆祝独立日。在独立宣言的发源地费城，举行了全美最大的国庆庆典活动，哇哇欢迎美国。 法轮功团体连续第12年受邀参加费城国庆日游行，嘹亮的鼓声、轻快的节奏、整齐的步伐，赢得了路旁观众的热烈掌声，俨然已成为每年费城国庆日的一道风景。北加州的多个城市举办了独立日庆祝活动，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兵分两路，分别应邀参加了红木城和拉克斯波市的独立日大游行，并获得主办单位和观众的赞誉。在红木城，法轮功的队伍经过介绍台时，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了法轮功。南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参加了在旅游胜地科罗拉多岛举行的大游行，获得了主办单位给予的褒奖。
7月12日、13日，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汇集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抗议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至今13年来对法轮功团体的残酷迫害，呼吁制止这场浩劫。美国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李德·里布尔给当地法轮大法学会发来支持信，表示声援。联邦众议院杰拉尔德·康诺利致函法轮功学员，表达他对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和自由权利的坚定支持。美国新泽西州李文斯顿市日前通过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且推动联邦政府尽全力制止这场在中国发生的暴行。
7月5日，真善忍美展在英国重要金融城市利兹市举行，利兹大主教前来为画展开幕剪彩。当日傍晚，利兹大主教约翰·派克尔早早来到画展，仔细观看了每幅画。派克尔说：“非常荣幸来参观这个展览，他提醒我们人类永恒的价值。看到真善人的表达，通常是蕴含于这些严重的迫害与受难的场景之中，这令我如此感动。与佛家和道家有着深厚渊源的法轮功，对我们诉说着它永恒的价值。作为一个基督教的主教，能够欢迎和祝贺这些价值所表达的方式，实际上我也好像经历一次洗礼。今天的画展让我感到对人权的关注与捍卫是如此重要。”
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大赦国际基督徒废除酷刑协会中华朋友协会6月30日在马赛地区之屋召开会议，向民众揭露中共当局对个人、群体、少数民族，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今年年初刚从大陆逃到法国的法轮功学员王哲到现场演讲，以亲身经历见证了这一切，一些观众被震撼落泪。前任幼儿园校长玛莎·索巴格说：“听王泽讲述他的遭遇，仅仅是因为他有美好的信仰，就遭到迫害，我哭了。我在看音乐会、电影有哭过。68岁以来，我从来没在一个会议上哭过，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这个年轻人感动了我，我将很久记住他。我希望他告诉世界各地这个故事，一定要很多人来听。我对法轮功有兴趣，我还不了解，但我会去看看。如果我能修炼，我会传播这些美好的想法。”
7月8日，各界民众在巴黎第13区华人区举行了游行集会，声援1亿1900万同胞退出党团队大游行。欧洲天国乐团前来助阵，威武雄壮的军管乐振奋人心，各类标语非常醒目，许多华人纷纷驻足聆听观看。法国中国民主党主席吴江在讲话中说：“60多年来，中共协党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罪恶极大。贵州的藏字石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亡’，这是上帝的旨意。”一位来自中国北方的刚刚到达法国的男同胞对记者说：“国内国外两重天，国内的警察抓法轮功，国外的警察保护法轮功，还给游行队伍拦截车辆开路，指挥交通，真是不可思议。”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辽宁大连大房山开发区、金州等区数10多名法轮功学员7月6日被绑架， 据悉，警察此次行动是针对民众喜欢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有关，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王宇、肖云娜、马瑞田、肖桂兰、马爱英、马爱雅、宋菊兰、刘清涛、王涛、曲斌、张国立、朱成前、王日清、肖春丽、杨淑荣、罗金玉姐妹，开发区西山的袁敏、王春霞、王宇、王桂英、吴杰、王在荣、刘新颖、新月、刘美芬、宋彩萍、王守晨、陈桂香、宋宇、宋菊兰、刘庆涛、郝秋晶、曲莲喜、佘月、潘秀清、刘明芬、刘小梅、宋爱莲等等。
吉林长春法轮功学员于建华、杨连珍夫妇7月1日在南关新租的房子里遭辽源警察长时间骚扰，两人不想被绑架，从2楼窗户往下爬，不慎坠楼重伤。于建华于7月4日中午被迫害去世，杨连珍昏迷不醒。最近，长春、辽源市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辽源被绑架。直接参与绑架的是辽源国保支队和东辽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据了解，辽源国保早就对辽源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电话监听。辽源法轮功学员与长春学员接触，也被辽源国保支队长期跟踪，并了解到南关有两名长春法轮功学员租房住。
黑龙江大庆法轮功学员邢玉珍2012年6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在大庆市萨尔图区金田商场向世人赠送神韵光碟时，被会战公安分局恶警绑架，并被劫持到大庆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邢玉珍原是大庆市第六中学优秀教师，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洗脑，遭受非法拘留、劳教等迫害，在哈尔滨戒毒所等地多次绝食反迫害，最后一次绝食40多天，九死一生。其丈夫江年祥被非法判刑6年迫害，出狱2年不到就离世。
浙江温州市法轮功学员黄秀娟，自2010年8月18日上午被温州鹿城区610绑架到洗脑班，遭受13天的残酷迫害，导致半身不遂。黄秀娟于今年2月去世。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惧怕民众旁听真相，山西平定县法院层层设防。7月4日，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法院门前聚集了很多人，在收到法轮功学员的请柬之后，民众都想听听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张锦华老人做无罪辩护。法院外布满了警车和便衣，法警在法庭门口设了3层关卡，法庭的旁听席上早已坐满了法院事先布置好了的听众，仅给家属留了几个位置。一位路人要求到庭旁听，我捡到了一份请柬，我想进去旁听法轮功的辩护，法警不许其入内，在出示了身份证后仍然不允许旁听。观众质问法警，不是公开审理吗？为什么不让入内？你们对法轮功就这么害怕？警察无言以对。法庭上，辩护律师质问公诉人的所谓证据，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不具备证据的法律依据，而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是抹教，刑法300条不具备判定法轮功学员有罪的法律依据。面对律师的强力举证，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被安排旁听的警察连连竖起大拇指说，辩护的真好，不愧是北京的律师。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锦华是于2012年3月5日被平定县610国保大队绑架，家中被洗劫。
营救哥哥的王小美被非法劳教。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关屯村法轮功学员王小东的妹妹王小美， 大名王凤如，日前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已被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泊头市公安局及检察院还预对王晓东非法判刑，目前程序已经走到法院。据悉，亲友已聘请北京律师。王晓东今年二月底被泊头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留下一个7岁的孩子和77岁的老母，此事引起全村人的愤怒。全村300户各派一名代表在呼吁书上签名，要求释放王晓东。恶警竟追捕、绑架，继而非法劳教营救哥哥的王小美。
武汉刘静营救母亲，在广州被劫持两月余。武汉刘静在广州为营救深陷广东女子监狱的母亲柳木兰，于4月27日被绑架。广州天河公安图谋对她进行劳教迫害，因体检不合格，几次劳教所拒收。刘静从6月24日开始绝食抵制迫害，目前身体非常虚弱。刘静的母亲柳木兰被广东惠州市惠阳区法院误判3年半，2012年1月被劫持至广东省女子监狱4监区后，狱警就偷偷地在刘木兰的食物中掺入不明药物，之后更是强迫她每天吃药，致使刘木兰精神恍惚，双耳常有幻听，双目无神，视力模糊不清，两脚浮肿，口齿迟钝，说话时嘴角泛白沫。一个原本健康开朗的人，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被迫害得完全脱相。刘静为了能就近探视深陷监狱的母亲，于今年3月辞去了武汉的工作，到广东打工。今年3月22日，在恐吓监视下勉强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刘静于4月27日也被人诬告遭广州天河塘下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刘静仍被非法关押在天河看守所。
揭露牡丹江监狱酷刑，于宗海遭狱警报复。于宗海原是牡丹江市图书馆一名美工，从事图书馆美工设计，在单位是劳动模范标兵，因工作繁重劳累成疾，得了股骨头坏死病，到各大医院检查医治，医生建议只能截肢。于宗海有幸接触法轮功，1994年参加了师父在大连讲法学习班，参加完学习班刚回来，自己就能把200斤大米一口气从1楼扛到5楼。在他身上发生了的奇迹令很多人震惊，同事领导纷纷加入法轮功修炼。2001年，于宗海被中共非法判刑15年，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参加超强度奴役劳动，狱警还强迫他为监狱画画，特别是画虎，因为画虎在市场上很值钱。于宗海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北方冬天-10几度，曾被扒光衣服用凉水浇，在室外冷冻。2010年年底被暴力殴打，腿骨被打断，胸骨突出，一直头昏，眼睛看不清东西。于宗海在监区申报减刑，法院核实时，他正面否定了所谓的转化，揭露2009年监狱强制酷刑转化的事实，坚定大法修炼。为此，6监区警察受批评，对于宗海罚站虐待。虽然罚站虐待已停止，但这种有悖人伦的行为必将遭到人们的谴责。
严正声明，本周4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9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岳父的转变，从举报到我替你发资料。文章来自吉林省大法弟子。在我的印象中，岳父是个受中共毒害很深的人，也比较势利，在我结婚前就时不时地耍点小心眼，让我替他做些家务活。当时他还不到50岁，下岗在家，那时他家烧火炕，所以劈柴呀、砸煤呀，甚至洗衣刷碗都让我做，积攒多了我心里就有些怨言，这也就罢了。还有他在外面偷着搞女人，我结婚后岳父偷腥依旧，直到岳母病逝也不收敛，为此他和女儿关系很僵化，甚至相互仇视。而我从来没认为他是个好人，99年720后，他更是时不时用话敲打我。岳父知道我的心思，所以有什么事都把我牵连上。有一次他和相好被我堵在屋内，为了让那女人顺利走开，他开始厮打女儿，并说最恨的人就是他。我去拉他们的时候，他开始冲我来了，后来他报了警，并声称家里有政治犯。这之后我觉得这样的人已经不可救药，从此我们之间关系越来越僵，已经几乎不相互来往，只是年终的时候我去象征性的看望一下他。去年10月，听说他的手在干活的时候被电钮打掉一块肉，需要植皮手术。我和妻子去看望了他，这时候他已经没有房产了，曾经的女人也离开了他，自己租了个小破房过日子。我们知道肯定是败坏光了，看到他的惨景，我们也有点于心不忍，毕竟是我们的父亲呢。逐渐我们之间的冰山开始融化，我也开始从修炼人的角度重新来看待我的岳父。人和人之间谁对谁好了坏了，都是业力轮报所致。我和岳父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也许是我前世也曾经对他这样过，但这事睡觉醒了就不想认账了，所以总觉得心里不平衡，有怨气怒气。其实师父在法中早就说过，任何事情就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转法轮。这些年在和岳父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中，过去我总没有向内找提高自己，比如他记恨我，是不是我这儿也有一颗怨恨的心？他不正经有女人，我应该看看自己的色心和欲望去没去？他总在心里想我如何看不起他，是不是因为我这儿的容量不够大，把自己的亲人当成了敌人等等。这么多年错过了这么多提高的机会，当然他做的那些错事是他造业了，而且已经开始偿还了。现在我岳父愿意和我们说话了，能说到一块儿。在向岳父讲真相过程中，发现他在大法学员是否参与政治这方面有症结，于是我就利用各种史实打开他的心结。最后他说，以后有资料我去替你发，我岁数大，那些警察不能把我怎样。这句话是我认识岳父以来最神圣的话。后来了解到岳父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时参加过红卫兵运动，我把他身上的这点兽印也声明抹除了。我很高兴岳父能有180度的转变，也很高兴一家人能够重新团聚，这就是大法的力量所在，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江苏昆山市法轮功学员王贵全，6月14日清晨在住宅小区的家门前被蹲坑便衣警察绑架，当时见状的居民纷纷帮忙呼救，并围住警察斥责为什么绑架人。王贵全的亲友们也不畏强政，据理力争，坚定地要警察必须放人，终使王贵全于当晚回家。
参与迫害法轮功者纷纷遭恶报，前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张杰辉被双规后命亡。前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张杰辉任鞍山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使鞍山成为迫害大法的重灾区。2009年，时任鞍山地区协党书记的张杰辉为捞取政治资本、讨好其协党主子， 采取雇用培训一大批学生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来诱捕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并扬言要破坏几个资料点。在2011年，张杰辉被调任河北省副省长不久就被双规，现被证实已死亡。
湖南怀化市秘书长易志患血癌。2011年才出任怀化市政府秘书长的易志，曾在怀化中方县、辰溪县担任几届县委书记，为了升官发财，积极配合中共恶手江某某、曾庆红、周永康的指示，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导致中方、辰溪数十人因学练法轮大法、讲真相被非法劳教、判刑、洗脑，数人被害死。易志多次下文件要求打压法轮功，而且在电视上叫嚣要求下级配合中共中央的要求打击法轮功。天网恢恢，神目如电。2012年，易志在换届中被撤去一切行政职务，而他亦身患血癌，痛苦不堪，可谓是现世现报，后悔莫及了。
佳木斯监狱恶警施振明遭恶报死亡。施振明，男，53岁，曾先后任佳木斯监狱教改科副科长、两狱合并后的狱侦科科长、佳木斯监狱看守大队副大队长、八监区副教导员、督察科副科长。2012年5月30日，施振明驱车去双鸭山办事，傍晚返回途中车撞护栏，司机只受轻伤，施振明命亡，走完他阴暗罪恶的人生。在2002年至2003年，施振明当时任佳木斯监狱教改科副科长，伙同佳木斯监狱副狱长刘昌余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2008年6月18日，佳木斯监狱组建八监区后，施振明任佳木斯监狱八监区副教导员，常出损招，教唆狱警、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其恶行被上网曝光，但并未悔改，终于走上了不归之路。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摘要。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日本冲绳地域支援协会的邀请，于6月20日飞抵冲绳，透过悠扬的乐音与冲绳当地的百姓做文化上的交流，并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日本冲绳弘扬。
7月7、8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假日在斯德哥尔摩享有水上天鹅之称，造型别致的市政厅举办了弘法讲真相活动，挂起了法轮大法好、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醒目的横幅，整齐地摆放着法轮功大法红传全世界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真相展板，给这一著名的旅游景点增添了特殊的光彩。一位中国老人居住在斯德哥尔摩已经有30多年了，当他从学员手里接过真相资料时微笑着说，我很佩服你们，中国就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希望，我会永远支持你们。有几个大的中国旅游团，很多人都接收了真相资料，有个导游还告诉团里的游客，快拿呀，每个人都拿一份看看，对你们有好处。
7月7日中午，各界民众在澳洲悉尼北岸的维多利亚大街举办真相长城活动，他们手举中英文的“制止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不等于中共”等真相旗帜和标语牌。一位上海交大的老教授认为，中国人容易混淆概念，误以为说中共不好就是说中国不好，就是不热爱祖国。其实中共不等于中国，他说自己现在真正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文化大革命共产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摧毁了，他说自己也受过共产党的迫害，文化大革命他曾被定为间谍被批斗，这是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伤痛。
马拉松健康2012年6月23日活动在全俄罗斯展览会中心举行，莫斯科大法弟子参加了此活动，学员们在舞台上展示了法轮功5套功法，广场上放着洪亮的功法介绍录音， 让在场的中国人受到内心的震撼。
七月七日，法国法轮大法协会应巴黎市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巴黎热带狂欢节游行活动。22个国家、40多个团体和4000多名演员参加，约有20万名观众观看了游行过程。法轮功是被邀请参加此次活动的唯一的华人团体，以清新的风格出现，优雅的着装、动听的音乐、优美的舞姿，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喝彩和掌声。70多名身着古典宫廷乐服的天国乐团成员演奏着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镇十方、颂宝和欢乐颂等乐曲，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巴黎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太严肃了》。各位同修好，最近本地区有多位同修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遭到绑架。在这里我想谈一谈修炼的严肃性，一点浅悟愿与同修交流切磋。我们有着一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师父做我们的师父，我们学习着同一步伐，但是请每位同修静下心来扪心自问，对师父讲的话信了多少，做了多少，真正领悟了多少，对师父、对法轮大法的心态是还像初期得法一样感性很强，还是随着真修心性而理性越来越强，法理展现越来越多，一切都是越来越清晰。修炼越到最后越显出修炼的严肃性，有些同修还在为事业拼搏，买房投资，工作收入，嫉妒比美，羡慕经济，明枪暗箭，讽刺挖苦，男女爱情，郎情妾意，儿孙前途，吃喝营养，生活舒适等等，操不完的心，真是操尽了心，都是人心。并不是这些不能想不能做，我们在常人中修为什么难，就是表面要符合常人行事，内心却要真正脱离这些凡间俗世的种种牵扯。如果对这些常人的事用心过度了、过头了，就会成了麻烦事了，会滋生人心和增大执着，从而不自知。也许长期的几年或十几年，一边看着大法书，一边执着地追求着常人的东西，一样不想丢，那么这就是选择当人。别看每天都在看大法经书，不想放下人的东西，就是想当人。那么当人就必然得到做人的结果，生老病死，苦中还业，百年后继续轮回。如果你是带着使命来的，没有完成自己的誓言，那么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旧势力敢下黑手，就是钻这些空子和漏洞。 因为修炼人是有标准的。师父说，可以慢慢放下人心执着，但最终却是要完全放得下呀。那么修炼到现在，我们就要想想了，自己在修炼前有哪些执着，现在放下了多少，放下的程度如何，是不是摸着自己的良心细细思考一下了。骗谁都骗不了，那只能是掩耳盗铃，天上地下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想放下人就是常人，想当修炼人就要突破自己的人心，去掉那些阻挡你的各种人心欲望。只要是思想中出现让你得着好的、得到好处的，都是魔。有些同修人心很重，比如求常人名利情的心很重，求安逸的心特别重等等，其实就是已经陷在常人中了，却不自知。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中说，我们的路很窄，走偏一点就会出现问题。我不想大家出现问题，也不想要哪个人在修炼中滑下去，更不希望随着形势的好转使修炼放松下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开创的，未来的事情还很多，直到你圆满的那一天。最难的你们已经走过去了，剩下的没有那么难了，只是把它做得更好点。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内找，就像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不要像常人，几分钟的热血过去了就完事了。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要升华到那样一个境界中去，要成罗汉、菩萨、佛、道、神。一个满身业力的人想成神，你说他不是个严肃的事情？你不应该非常牢固地用这种高标准来看待这些问题，用正念来要求自己吗？希望我们大家学好法，各自都对照法，警醒自己。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对险恶抱有任何幻想。最近大陆各地陆续出现了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迫害的事情，并且还在继续着，因为邪恶恐惧到了极点。最近邪党内部连续开会，由政法委610牵头向公安、派出所、街道等传达布置，在18大召开之前不能出现任何群体上访事件，凡是属于法轮功人员聚集的情况一律抓捕送往劳教。邪党内部的很多警察从内心已经不愿意迫害法轮功学员，但迫于政法委610的压力，不得不在形式上配合工作。有些警察和正义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学员，帮助被抓的学员陆续走出黑窝。有些警察还帮助出面要回被扣押的学员财产，减少了大法弟子的损失。这是大法弟子长期做好三件事，向世人讲清真相，世人明白真相后的正义行为。出现问题的背后也暴露出一些学员放松了安全意识，觉得到了正法的最后了，感觉三件事没有做好。有些长期没有走出来的学员想赶上正法的形势，带着人心走出来。邪党内部各种怪象频出，有些大法弟子对邪党中有些人要平反法轮功的言论抱有很大的幻想，导致一些营救同修的行动过于聚众暴露。邪恶处于高度的恐惧，一抓一批学员，损失是很大的。邪恶的力量从哪里来？就是那些相信邪党的被附体了的人给其能量。 现在这样的人还是大量存在的，他们拒绝真相，仇视，嘲笑大法弟子。写党历史上的每一次谎言的形式都是不同的，每一次谎言都是要争取每一次存活的机会。邪党的本质是邪灵附体，每一次面临被消灭的时候都充满了极度的恐惧，每一次逃脱也是大法弟子还有人心存在，希望迫害早点结束，甚至对邪党中个别人的表面言论行为抱有幻想。不论邪党内部的个别人有什么同情大法的表现，都不代表这个邪党会改变其反宇宙反人类的本质。世人明白真相后的退党大潮断绝了邪恶的力量来源，其内部的利益倾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全党腐败是其自身灭亡的根本原因。不要因为个别人说了什么平反法轮功的话就相信其谎言或放松了安全意识。邪党体制内的有些人出于想保住邪党存在的目的而说的任何同情法轮功的话，都不可能改变共产党邪恶的本质。大陆学员因为长期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生活，有些学员把酒瓶解体党文化作为真相资料向常人发放，自己却没有仔细地读上几遍，在思想深处没有把自身的党文化意识彻底清除掉，邪党文化的影响在学员身上或多或少的还存在着体现着，对大法的认识是有干扰作用的。看不清邪党的本质是造成很多学员长期走不出来的一个原因。2012年是真相展示的年代，大法弟子各种还没有修去的观念、人心、执着也会跟着常人社会的各种乱象而动，甚至会放大。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和注意安全是分不开的。
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的文章。执着同修的背后隐藏着对自我的执着。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最近我更加认识到，一个修炼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所遇到的任何问题都会有修炼自己的因素在其中的。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就得在生活当中用法来指导自己，才会悟道，才能提高。在我身边有一个同修，见到他我就会很不舒服，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我好像不愿和他讲话，也不知该和他说什么。虽然我们并非特别熟悉，但我们之间的确没有同修间的那种亲近和善，很明显我们之间有一种东西在间隔着。我知道是自己的问题，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心态的？回想自己还不太熟悉此同修之前，就已在其他同修处听说此同修的一些情况，有些好像是无意听到的，有些是有同修特意和我说起他的一些情况。通过一些接触，我开始有点担心此同修的修炼状态，紧接着好像越来越多的信息反馈都是他的负面消息，以至于我不能正常的面对他。师父说，向内找因是修炼，红银三少变。我开始向内找自己，静心想自己的问题，顺着自己的思路，我发现在我的头脑中有一套固有的思维模式，看到听到某某事首先向外看，而且现在事情当中用常人固有的观念来评判事情的对与错，人的是与非，这种遇事向外看的习惯让我产生了对同修的担心，时间长了成了执着，我在执着同修的修炼状态。仔细想想，自己对同修的不信任是用人心和坚持自我的观念思考问题造成的。 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在人中不自觉地已经形成了一些东西，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工作环境里对周围的人是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的思维定式，根据表象推测某人某事，某人在这方面做法不对，需要改变，某事做得有欠缺，应该如何如何，而且时间长了，误认为自己担心他人是自己对他人负责和有善心的表现。关心他人，喜欢帮助他人，这种一定层面内对他人的善，掩盖了对自我和对自己某些观念的执着。我醒悟，由于自己的人心和执着，才会让我不断听到看到他的问题。无意间自己不信任同修，怀疑同修偏离法，我的所有不好的思想给同修的空间场加进了许多不好的东西，这是在向外推同修啊。在之后的几天里，忽然明白了几年前和另一同修间的矛盾，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执着自我，继而执着同修造成的。再往身边看，发现自己竟然对周围的人都有程度不等的执着，形成这些执着的原因，除了执着自我的观念外，还有些是妒忌心造成的。例如，我对孩子的执着，是因为我妒忌其他孩子的优秀，所以总是挑剔孩子，总是看他的缺点，总是在拿他和别人比，这些败物在我的空间场干扰着我的修炼。悟道后，我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些败物，并在以后的一丝一念中用法规正自己的思维，跳出常人的思想框框。感谢师尊的慈悲点悟，也感谢同修的帮助。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